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这都是你的恩典。今天进入到犹大书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恳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在神面前的探讨。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抓到犹大书里面的精髓，让我们真的在这个短短的25节当中，主，你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也巴不得主，你让我们一生走上成圣的道路，帮助我们进入到上帝你的恩典当中。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要把犹大书讲完哈。在这个犹大书里面，许许多多很值得我们再三思想的。那在这个思想的过程当中，在分享这些的时候呢，我也在查考这些的时候，自己有蛮多的感触的哈。以前的老教会，我在吃饭的时候才跟师母讲，要是在20年前、30年前，如果有人这样子跟我好好的查考犹大书的话，我想我今天的生命可能会跟着不一样了。Anyway， 那反正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把握现在，掌望未来。好的，那我们正式的进入犹大书第五章。不是第五章啊，第五次。我们有回顾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无语的云彩被风飘荡。那么这就好像就是这个云彩很轻啊，很容易被飘。就是说它的话应该是如雨滋润大地，可是它没有。就好像在箴言书里面哈，25章14节，他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那这意思就是说，你夸口说的很好听，却没有实现。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假教师他就是讲谎言，是虚空的应许啊。那能说不能行。但另外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呢，就是被各种邪灵影响吹散到不同的地方哈。因为你要记得，在希腊文，在那个希伯来文啊，这个风就是灵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说哦，他们很容易被风飘来飘去啊。所以邪灵他一来影响，他们就跟着乱套了哈。所以呢，假教师容易被肉体的情欲驱使，所以他没有任何坚定的信仰基础。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哈，你说，无语的云彩被风飘荡，你就可以思想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海里的狂浪持续的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那亚兰文他的意思这边加了一句话，他们显明了自身的混乱迷惘 confusion， 自己也是被迷惑了。所以假教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混乱，没有次序，自己乱套了。那第三呢，流荡的心，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是一种错误的方向指针的意思。如果说有人去跟从这些假教师的话，那你保证是迷失方向，因为他就是流星嘛，一去不回，好像一个突然之间很有名的人物，但是呢，因为没有坚固的信仰基础，那一下子就消失了。那墨黑的幽暗是希伯来人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在永恒当中离神很远，没有光。那意思就是说，你会被神永远的弃绝。好， 那第三呢，我们讲到主要带着千万的天使来审判。那么这一个犹大书所讲的这件事情呢，有三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同样的事情啊，就是在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二章，他讲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那么这是圣经当中哦，唯一讲到这个律法是烈火的。那么你去看很多人在解经哦，解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事实上对这句话呢有一点点的不确定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烈火的律法呢，它的原文的字是 fiery laws， 就是会点燃火的，是那种好像审判的火。所以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当他说诶耶和华从西奈来，西尔然后巴兰山的话，你可以好像看到好像就是神降临的时候，有万万圣者来，他要以他的律法来审判。这个啊，就是第一点，在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二节。那么我们对异象比较有看见的人哈，你要看到神的律法是一个烈火的律法。那我们在异象操练的时候呢，你要想象你读的神的律法，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等等。那这一些其实在看的时候呢，你要想象这都是带火的，这个火是很有能力的，圣洁是一个能力啊。那我们要看见这里面字句的奥秘，不是从光光从这个理性上来思考，你要从一个灵方面来思考。OK， 好，第二处呢，我们看到哈，以赛亚书66章15节。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躺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遮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后头吃猪肉仓鼠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我们在15、16节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毫无疑问的啊。而且呢，他的车躺像旋风，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天使是跟着他的。那这一些人来，神施行审判，被杀的人甚多。然后比较不了解的是17节。那么第17节里面所讲的话呢，很多人都在想说，这大概是讲那些拜偶像的。那么其实，如果你把前后文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在耶和华圣名当中呢，还有人跟错假教师啊，可以跟着去吃这些可憎的食物啊，所以呢，他们一样被杀，一同灭绝。这个是以赛亚66章第三篇第三处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啊，他说你们要从我的山中的谷中淘宝，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淘宝必如犹大王乌西亚人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啊。这是在撒加利亚书有名的讲到神第二次降临的时刻，所以然后要赶快逃跑那个时候主的族要降临在橄榄山上面的，然后呢有这个山要裂开来分开两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呢，神带着他的使者他的圣者一同来审判。 好，那么我大概就是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讲的。今天呢，我们要从二十节开始。那么二十节开始呢，就是活在当下。因为从前面呢，从第五节到十九节都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过去呢，我们怎么样从历史当中学得教训，像神在过去历史当中做了哪一些的事情，让这一些历史事情成为我们今天信徒的一个警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能够随便来的。那么对于现在的信徒，受到假教师影响的人，这些人怎么办？那就是从第二十、二十一节开始。那么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呢，你会惊奇的发现到一件事情。在前面呢，犹大好像讲了很多，哎呀，你们这些假教师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哈？这个要教导人这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哈，然后呢又不认独一的主，然后他讲了很多这些过去的圣徒的发生的事情，主怎么样惩罚他们？那你可能以为啊，这个犹大会狠狠的去惩罚这些假教师，可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点失望啊。他完全没有提到怎么去对付假教师 ，zero。如果你回想到第三节，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竭力的争辩，那你说这个竭力的争辩一定是跟着那个假教师嘛？哈，可是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提到他们，所以你就要看到了，那犹大你写这封信到底在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发现的一件问题，一个很有趣啊。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但是因为前面十九节讲到其他的事情，说那些人是这个私下议论啊，这些人是没有圣灵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持续的造就建立自己。这个至圣啊，我特别用英文叫 most holy。 我不知道你们啊，我觉得我看这个至圣的真道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最高级圣洁级别的那种概念放在我的里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对中文没有这么样子的完全理解还是怎么样，但是至圣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字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把英文 most holy 放进去的时候，我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原来他是在讲说，原来你跟我信仰这个真道，这个就是信仰，是非常圣洁的。如果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你们却要在最高级圣洁级别的信仰上面持续的造就自己，造就就是建立啊 ，establish 就是造就。借着那这个借着呢，中文没有翻出来，蛮可惜的，因为在原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系词 through。或者是 by， 也就是借着圣灵里面持续的祷告，保守就是保卫、守卫、保护、留心、遵守诫命，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持续的 continuously 持续的等候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其实原文意思是进入永生，那待会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讲。那我想我参考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呢，我觉得在 TPT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上面讲的最好。他说，但是我亲爱的朋友，透过圣灵里的能力，随时的祷告，不断的逐步建立自己在最神圣信仰的基础上， 你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那赐给我们永生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哇，想想看，这两个翻译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好，但是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啊，你跟我的信仰，相信耶稣基督，对比今天有太多人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看作是一个廉价福音。你只要做一个30秒的认罪决志祷告，你就得救了。弟兄姐妹你要特别小心哦，这个是蛮 misleading， 非常让带人入这个错误的方向的。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最神圣最圣洁的信仰啊！我觉得整篇犹大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不要轻忽你所接受的，你接受的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信仰，不要等闲视之。 OK， 好，第一点请注意哈，犹大在此处没有说要如何对付那些偷进来的假教师，反而重点他劝勉被影响的肢体们，你要先省察自己啊，有四方面的事情，而不是去处理假教师的去留。而似乎在犹大书这一本书里面呢，他对于假教师的去留呢，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他相信这封信他们教会收到之后呢，假教师他就会消失，就没有人要跟从他了。 OK， 这个是四方面他对于我们信徒每一个人，你自己要四方面的省察。好，至圣的真道呢，稍微解释一下，是最圣洁的信仰。我再强调至圣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实在是没有一个太让我能够抓到那个重点，我想要把它就解释得很清楚，是最圣洁的信仰。这样讲大家可以接受吧齁，最圣洁的信仰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最圣洁的信仰。不是假教师说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还可以行淫乱得救哦。哇，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差别就差在这个地方。这也就是犹大一直要讲的，我们要竭力的争辩。可是你要知道他竭力的争辩的方式，起码我们现在看到他不是针对假教师哦，他是针对我们自己哦。你有没有受到影响？他要求你先自己省察，他没有去叫你去质问质疑假教师，他要你在至圣的真道上，在这个最正圣洁的这个信仰基础上面，你要建立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你要看重上帝信实的应许来过圣洁的生活。 OK， 衷心的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主人，更不会含有不敬虔的私欲的态度，说话行为像15、16节那个样子啊。那15、16节讲到有好几种，就私下议论啊，常说常发怨言等等之类的哈。你不会像他那个样子的，因为你的信仰是一个最圣洁的信仰。了解了哈。好，那么总之，任何的教导如果是不圣洁的，或是不教导走成圣道路，那就不是至圣的真道，就不是至圣的信仰。你一定要在这个圣洁的根基上面造就自己，要建立合乎主圣洁的德性。你是我们接受耶稣了，你跟我都是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但是你的根基是要承认而且接受你的信仰是圣洁的信仰，不是让你有 成你情欲的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就是犹大他在第三节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所以你看信主之后，你要用主的道教育自己，培养自己，对主的话你要有一个原则性的领会，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假教师牵引。所以我们需要听到、学到、明道，然后才能行道，你就不会半跌了，你就不会被假教师拖着到处乱跑了。起码他教导你要行情欲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你是假的。所以起码在第一件事情，你就是知道你的信仰是一个最圣洁的信仰。你要跟谁争辩呢？你争辩的方式就是回到圣洁的信仰的基础上面，继续在圣洁的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你我，那才是争辩。千万不要去跟假教师胡作非为。第二方面，透过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就是按照圣灵教导你的方式去祷告。圣灵里祷告的希腊文词句呢，保罗用在其书信都是指方言祷告。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人不太会方言，没有关系。我等了21年了、我信耶稣以后，我等了21年呢，才有方言。所以你们没有像我等那么久的啦 ,OK, 我都等到了，那所以呢，神一定安排在他对的时间给你方言的，你就会讲方言 ,OK, 在罗马书8章26节、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以弗所6章18节都是在讲用方言祷告。那么这样子的词句呢，也可以说受圣灵引导的祷告，或是在圣灵领域里面的祷告，就是在灵界里面的祷告，或者是说用圣灵的能力来祷告。所以你这边如果你从前面希腊文的那个字眼来看，犹大他是在讲说你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是透过借由圣灵里面的祷告。所以我们会讲方言的人就说太好了，在哥林多前书14章本来就讲嘛，讲方言是造就自己嘛。圣经里面讲到造就自己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用方言来祷告，用方言来造就自己。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如果你还不会讲方言的话，那个就变成我的 number one priority。 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不管你年纪多老年纪多小，我很盼望你每一个人都能够讲方言，因为讲方言是唯一的造就自己的方式。你透过牧师传道给你讲道给你查经，这都还只是魂跟知识方面的领受，但是在灵方面的造就就只有你自己能够讲方言，才能够造就你自己。这样我这样讲大家可以接受吗？好，你看第三方面，你要保守自己在常常在神的爱里面。我在提醒大家是你要主动，我要主动，我们不能单单靠着上帝。我再说我们今天很多的神学思想神学的理论，他是说是上帝做的 ,everything is done by God, 好像今天我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啊，因为呀，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耶稣基督上的十字架一次做成了，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要以一生走成圣的道路来回应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于犹大书，整个犹大书他在讲的事情一个最简短的回应。 OK, 那你怎么样主动呢？ 啊，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讲哈，他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如果你要思想这一节圣经的话，你可以思想很久。怎么说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做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你会说，耶稣啊，你到底遵守了父神什么样子的命令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啊，耶稣他整夜祷告十二个门徒，他知道里面有一个叫做加略人犹大将来要卖他的，天父说你把他选作你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我可以想象耶稣那整个晚上在祷告，主啊，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后来耶稣基督顺服了，就是藏在他的爱里面，他遵守了他的天父给他的命令。那我们再回到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应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always remember， 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不是空口说哎，你们这句话是我的命令，你们就去遵守就对了，他是做给我们看的。阿爸天父告诉他去哪里做什么，他遵守，他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他没有逃跑，他没有临阵脱逃，他遵守下来。他知道犹大要卖他，他知道很多人的软弱，但是他都包容，他没有发作。记得使徒约翰在他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受耶稣，所以这个使徒约翰说夫子要不要吩咐天上降下火把他们统统烧灭了。要遵守神的命令，那就是爱他，就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看了大卫鲍森的书啊，他说实现你所爱的人的愿望就是爱他，藏在他的爱里面。那么神的愿望对你跟我，就是要你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要过圣洁的生活，遵守他的命令，与肢体们彼此相爱，爱神守命令，那么你就在神的爱里面。然后请记得我再说，是主动哈，千万不要说啊都是神做的，我好像一点责任都没有。 No， 这个是你很重要的责任，你要保守自己，okay？ 你不可以随便来的。好，最后持续的盼望期待主耶稣基督再来给我们每一天的怜悯，他将要带领我们进入永生。你说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也就是说你每天仰望仰望仰望仰望，但是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一天当耶稣基督看见你的时候，他会让你进去吗？那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说所有你人世当中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那一天耶稣基督审判你的时候，他是说哎，忠心良善的仆人侍女进来享受从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果，你进来享受吧。还是说你这个 我就不要讲了哈，他就不让你进去了，那你就完了。所以犹大在这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跟我都应该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人，你的盼望跟我的盼望都是同一件事情。今天我不管今天你是很有钱还是你生活很拮据，不管说你生活的这个你所遇见的问题跟困难是什么，你也许觉得你自己脑袋瓜不好啊，智力不太聪明啊，或者是说你有不同的家庭的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可是你跟我都会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耶稣要不要让你进去。那么犹大他在这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操练，你要仰望他，每一天期待上帝今天给我的恩典，今天给我的怜悯，今天要赐给我，我每天要经历你的怜悯跟恩典。 Give me your mercy。 然后呢，你最重要的就是说，主啊，我每天跟你要怜悯要恩典，就那一天你也要怜悯我，给我恩典，让我进入到你的天国里面。来，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吗？然后我们在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直接进入，就像我最后面这边啊，用这个要以异象的眼光盼望主耶稣基督再临。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接我进入到天国里面去，我就直接看到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跟怜悯。然后你领受到这样恩典跟怜悯的时候，你再去怜悯别人。我们在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对不对？那时候我教导大家说，你要倒过来看，你宣告已经蒙受到神的怜悯了，所以我才去怜悯别人。啊，这是一个蛮深的一种教导，但是实行起来是很容易的。你先得到了，你在灵里面先得到了，所以你在实际上就可以实行出来。那我们在这边其实还要再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为那一天主再降临复活吗？而活吗？所以你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为那一天预备。我们人生这么长的话，都在为那一天预备，每一天都是。还是你现在只要活在现在，享享乐就好了，以后的事再说嘛。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会很容易走入这个以扫症候群哈。以扫为了一碗的红豆汤，就是把这个好像没什么用的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你就看到他轻看的长子的名分。犹大吩咐，我们要持续仰望等待主再来，是基督徒信心和成圣道路当中一个永恒的动机。你有没有一个永恒性？你的信仰到底有没有给你盼望？还是你是一个一点盼望都没有？还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有一个很大的盼望，那一天当耶稣基督见到我的时候，他把我带到天国里面去？啊，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动机。我就是要看到耶稣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你。我就是在灵里面，我也要先看到这个，然后我甘心的，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要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不要受到这世界的影响。请你注意哦，假教师都是要你及时行乐，包括什么？成功神学，哎呀，你看了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祝福你啊，特别祝福你啊，祝福你这个，祝福你那个，或者是恩典神学，你看上帝给你很多恩典啊，恩典太多了，你犯罪没有关系啊。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它就是在你的魂里面就造成你很多的混乱，让你以为啊，犯罪没关系，反正上帝爱我。 那你要小心了。如果有这样子的思想行为，那就是表示你没有天天期盼耶稣给你恩典，给你怜悯，不要去走情欲的道路，要走成圣的道路。主啊，你给我的怜悯，让我每一天都走成圣的道路，让我每一天都是过得让你高兴，因为我是为那一天在预备。大家知道了，好，我们来看好22节、23节。那下面这两节呢，犹大他在告诉我们，你除了自己有这四方面的省察，你还要对三种人，你要去救他。你不能说啊，算了，我自己圣洁就好了，我自己 OK 就好了，我自己上天堂就好了。那你要看看犹大怎么说，他说也有三种人，你要爱他们，要怜悯他们。他说第一个哈，有些人要存疑心，这个疑心是一个连续式哈，现在连续，就是说这些人一直有疑心哈，他可能会跟你争辩，因为这个疑心呢有好几种疑心，争辩有分辨，他可能一时还搞不清楚。那犹大说，你们要持续的怜悯，就是发慈悲哈 ，kindness, be kind to them, 要对他仁慈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这一种人在分辨，在跟你争辩的时候，他们是有疑心的，那么你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OK， 那第一类的人啊，好，我前面讲的就是说已经保守好自己的信徒，对于其他的人，你要去拯救他们的，有三种受害者，受到这种假教师教导迷惑的这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心里还有点疑惑啊。但没有走进去啊，感谢主啊。那也许是假教师混进了一些真理来迷惑人。那你会发现到有很多假教师，他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是从这个经节来的，哦，那个是从那里来的，他会有一套他的神学系统。不过通常这种假教师的神学系统都是偏的，什么偏的？就是没有平衡的看待。他比如说恩典神学，他就只偏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他就完全不看，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偏了。 OK， 那他有没有圣经基础？哎，有哎，可是你要平衡的看待，这所有的这些现在的所谓有问题的神学，或者是我们讲异端，都有他的一套，都有他的一套，让你觉得哦，看起来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所以你很容易呢，在这种真实的信仰和假教师的信仰当中呢，你会摇摆不定，到底哪一个才是。那当然我们比较真正知道明白了，你要知道在圣洁的信仰的根基之下，你要建立自己。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假教师要让你逞着情欲过生活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的信仰根基不是圣洁的，不是至圣的真道。那犹大的劝勉，用爱心说诚实话来怜悯他们，好像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哈，百居拉、亚居拉啊，邀请那个亚波罗，那个亚波罗他很能够讲解圣经，很棒哎，可是呢，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不知道主耶稣哎。那亚基拉、白基拉并没有当场说你这个假教师，你哒哒哒哒，他没有，他不是用那种这个叫什么辩论大会啊，或者是这个烤肉哈、啊，把这个人烤焦了哈、啊，不是，他是把他带到家里面了、啊，详细跟他讲，还他就赢得了亚波罗这个人，这个亚波罗是一个非常有名、很会讲解圣经的。那有人说，哎，可能希伯来书是亚波罗写的，不过也有人说是保罗写的啦。那我们不是要批判，而是要你用好心的 态度温和的劝勉，求神怜悯他们，使他们离开错误的网络。 OK， 因为亚波罗那个时候呢 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不知道耶稣来了。所以呢 你如果 从一个很严谨的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耶稣来了，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耶稣已经把真道真正的信仰已经列出来了，不是只有施洗约翰的悔改，而是有拯救。好，那么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去帮助人呢，自己要小心，不要被引诱。啊，这个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到有一些牧师啊，就在这一节当中啊，他就迷失了。第二类的人是那些快要被影响定型的，所以要有爱心的肢体。你要是有，你是爱心的肢体吗？要立刻行动，把他们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不能够再拖延了。所以犹大要 他用的要从火中把他抢救过来。那就像保罗，他会责备那些贪不义之财的啊。提多书里面有讲到，他说你要当众要斥责他，斥责他，就让他们不会走入那个不义。所以立刻的行动。那当然你说，哇，保罗怎么这个样子？是啊，你就是要立刻行动，而且是责备，当众的责备。哇，那你说这样太不给面子了。对，就是这样不给面子。那是真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当中，你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其他的肢体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事情。这是第二类的人。第三类的人就已经被迷惑了，糟糕，我就跟着沉着情欲了，去跟人家发生淫乱，已经跌入假教师的网罗里面。那么我们保守自己的人，你就必须要厌恶罪。 You have to hate。所以爱神等于厌恶罪。那这个概念在第三类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你要畏惧他们的罪会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连他们沾染情欲的污秽物，就包括他们的呕吐、他们的排泄物、他们的疾病都要厌恶。但是你还是要有爱心的去挽回他们，因为他们如果不被挽回的话，他们就完了，他们就整个完蛋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拯救人，但是要小心不要被他们的罪给污染，像他们一样。但愿我们都蒙福，领受主耶稣基督的道。为什么？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们是你我的弟兄，你不去救他，我不去救他，谁去救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二十六节，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第三类的人最好是牧师传道去做，其他的弟兄姐妹最好就要报告牧师传道就好了，因为这方面真的要小心，因为那个罪、那个衣服都会把那个不好的灵传过来。要记得保罗他的围裙可以医治人，所以那个灵会 在那个衣物上面，那不好的灵也会在衣物上面，所以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五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总结，他说从前一次交付圣洁信徒的真道信仰，我们却要用一生成圣的道路来回应，也就是我们如何的竭力争辩。所以我一直对尤大叔里面讲这个竭力的争辩呢，有一个我要以一个很正面的方式来回应。因为有许多的人他说，哎，你看啊，这个尤大师叫我们竭力的争辩啊，所以他就会跟你辩啊，跟你辩啊，你们灵恩怎样怎样啊，你们。可是你看完了尤大叔之后，他根本没有在跟假教师辩，他根本不是在跟你辩，他是在用爱心怜悯在挽回你。所以他说竭力的争辩是以你跟我自己的生命来跟这些假教师争辩。他对于现在的信徒总共有七项的劝勉，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四项自己省察自己，三项是要拯救人的，总共这七项我们很快啊。第一个，你要在圣洁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内在生命，你要建立魂啊，因为这是你的魂，你要知道你的信仰是一个圣洁的信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圣灵里面祷告，最好是方言祷告，造就自己，那是一个你的灵人的建造。当然灵人会影响魂，可是呢这两方面要同时进行，你不能说啊，我只要一天到晚圣灵灵里面祷告就好了，我不读经，那不可以的。你的魂里面一定要在理性上面通过，你要学道明道才能行道，了解哈。我们不能说哦，我只要圣灵祷告就好了，那千万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们教会里面一定是圣道圣灵要平衡发展。第三个，主动的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遵守他的命令，爱神爱人。第四，天天仰望主耶稣的怜悯，就像自己那一天进了天国一样，以此勉励你我的生活。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吗？你盼望那一天进天国，就成为你一个永恒的动机。每一天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怜悯。第五，怜悯那些迷惑在假教师教导当中，你要爱心挽回，但是自己小心不要入了迷惑，就是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第六，分享救恩的信心给那些快要进入假教师的网络当中，快速的抢救他们。最后，以恨恶那些陷入情欲罪的心态，然后记得哈，恨恶啊。你要去救人的时候，你要对他所犯的情欲的罪，你要很厌恶。你不要说哇，你们好好哦，你们都可以啊，我也很想啊，哎，那就完蛋了。你要挽救他们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被沾染。在这边，我想说，思想如何竭力的争辩，我想用这个，如何的竭力的争辩，你看到没有？这七项。是不是你我竭力的争辩？犹大没有要你问我去跟人家吵架，他要你跟我有爱心有怜悯，然后要造就自己，要仰望神，要有盼望。所以如果你再看仔细看里面，信望爱都在里面，了解了，很奇妙的哈。信望爱就在这个七个当中，你可以找得到。好，最后两节讲到未来，前瞻未来。 二十四节，那持续的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哈，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是独一的神。在这个地方，耶稣的肉身弟弟犹大，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一点毋庸置疑。Okay? 有人问你说，你信的神叫什么名字？我希望你不要想就回答耶稣基督是我的神。了解了哈，你要千万不要去想什么耶和华什么什么，你就讲耶稣基督就对了。Okay? 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神。二十五节，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Amen。所以二十四节，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怎么说呢？他说，那持续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有人呢、啊，就用二十四节，他强调一件事情：谁保守你跟我呢？哎，这边讲得很清楚嘛，就是神嘛，就是我们的耶稣嘛，耶稣他会保守我不失脚的。那很显然的，他断章取义，他没有看到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犹大他吩咐我们要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对，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我如果不藏在神的爱中，我如果不爱神，他还会保守我吗？那这是一个我们叫做一百万的问题， $1 million question。这个问题不是太好回答，可是有些人他已经中毒很深了，他说你看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嘛，那你要特别注意哈，神持续有能力保守我们不去失脚，不失脚就是不去犯罪的意思，但是他们显然引用这句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你看我永远是会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站在他荣耀的之前，就是我要进天国了，你看我可以进天国，那是耶稣基督保守我咯，好像我自己不需要负责任哦。但是我在这边讲，前提是必须我愿意被他保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过，就是说啊，耶稣基督明天再跟我这个保守我永不失脚，从明天开始，今天让我尽情享受最终之乐，明天再说。哎，有些人他很会想哈、哦，他说：“哎，先让我享受一下，先让我这个以前想要干的坏事先干完了啊，再让他保守。”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哈，我曾经有过哎。还是感谢主。那我宣告我自己会持续的，不会按照情欲行事。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掌管。到那一天，他必定能让我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在神的荣耀中站立，被接纳进入天国。这个是这一节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最完美的解释。千万不要说都是他做的，我一定可以。不是，你要不按着情欲行事，因为你要主动。二十一节的主动哈，所以二十四节跟二十一节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天天仰望主的怜悯，是互相回应的。所以你千万不能够把二十四节单单挑出来，你要二十一节也要加上来。不然的话，犹大他会哭啊。那犹大说：“怎么我写的书你乱用啊？你拿一个剪刀就把它剪出来了。”所以再说，神会管教的。 持续的保守的意思，也包括管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因为神保守我们不失脚，这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可以过着犯罪的生活，然后很快乐的说那一天他一定会带我进去天国嘛。你要小心啊，这就是犹大在讲假教师带给你跟我的信息。我们的信仰是最圣洁的信仰。对，神会管教我们。有些时候神管教，小小管教，哎，你就知道我们已经超越界限。然后呢，你再不听，他再下手再打狠一点，再不听下手打很重的，你要赶快悔改吧。最后讲到前瞻未来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异象的眼光看神和如何保守我们不失脚犯罪，就是在灵里面看见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主，我们将一切的威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给神，直到永远。然后在你这个异象当中，你看见你这样做的时候，整个的圣洁光辉荣耀同在，就让你每一天不会失脚。你尝到或者你经历了神荣耀的同在，那种圣洁的时候，你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展望未来，我是提出来用异象的眼光，就在我们前几本书里面讲到哥罗西书，讲到很多异象，讲到很多天上的灵界已经应许的，我们就用异象呢去把它拿过来，好像已经完成了，然后在自然界当中我们就能够实现出来。那这个方式一直在跟大家教导，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异象能够开启。这是我的 dream， 这是我对于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会讲方言，我盼望我们每个人教会，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异象，而且能够真正的从读圣经里面可以看异象。这个异象会带领你进入到很多很奇特很奇妙的境界。大卫包森的白话文翻译，他说最后哈，从20节到25节，他说：“至于你们，亲爱的朋友，你们要在至圣的信仰这个根基上不断的建造自己，依靠圣灵的能力力量祷告，还要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耐心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他领你们进入永生。至于下面这几种人，我的忠告是，对心里疑惑的人要格外用恩慈对待他们，对误入歧途的人要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对于彻底活在污秽中的人要怜悯他们，但要保守自己不要被他们带坏，就连他们污秽的内衣也不要被沾染了。但愿赞美归给唯一能够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欢欢喜喜坦然站在他荣光前的那一位，他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愿他得着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威严，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权柄，从亘古以前直到如今，直到万世万代，永永远远，千真万确，毫无疑问，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千真万确的意思。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很高兴呢，我们已经讲完了。
老师，
哎，
非常感谢神，也感谢老师啊，这么长时间陪伴我们，教导我们。我倒是心里突然一亮，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把有些相对的一些教训呢，容易拎出一面来阐述，然后纠结在其中，这是我的问题啊。就像尤大叔说的，我前一阵还跟朋友还分享过，就是这个我们的旧恩是谁保守的？就这样，按尤大叔说的话，那是保守，耶稣基督保守。因为我接受一个什么？当然我确实相信，我至少也要立志，或者说我愿意。愿意了之后的软弱啊，这些我觉得那是另外的问题。要是混在一起，就是因为如果靠我自己来保守的话，我觉得都一分钟都保守不了，
是
一眨眼我就完蛋了。所以肯定是耶稣基督保守，
是
因为但是呢，他跟我的这个愿意和努力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有时候会纠结在这里。刚才在听老师在这个讲课的时候，我突然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得到很大的释放，
是的，
就是在我们人的范围里面的这种对立的东西，要拿到属灵里面来，非要把它弄得清清白白，
是啊。
个人这个脑袋太大的原因。感谢主，
感谢主，是的，神保守我们，那我们自己也要保守自己，对，是，你可以讲说是神跟人的配合，缺一不可，你也愿意让神来保守你，但你自己也愿意保守自己，所以是的。我们在其他的神学看法当中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说，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靠神。但是呢，其实是两个都需要。你需要立志啊，就用你的话，你要立志，但你更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保守，那靠自己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单单靠神呢，那你自己都不付上自己的代价，那也不行。所以神也会管教，一直到你愿意顺服为止，所以我想两个都需要。OK，
因为所谓的纠结，其实我发现还是自己里面的私欲，贪心，各种的败坏在作怪。
是的，
因为前几天其实我就有一点点开启了，就是比方说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果子不能吃啊，这是神说的，对吧？如果是神保守我不吃，那我肯定就不吃了。
对啊，
那就是因为保守，所以我就吃了。这个是在这个五个唯一的里面的问题，就是就唯独神的拣选，唯独神的恩典，唯独啊，那这个我这那都是神的问题了，那就没有我的
事。是啊，
这个很，他有很大问题的，
是很大问题，
他肯定是造成者第一了。我太感谢神了。
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去讨论到加尔文神学啊，唯独这个，唯独这个，唯独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好，可是就有你刚刚你讲的这样子的问题，好像我都不必做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上帝做了，因为加尔文神学它是强调神的主权嘛，人的责任他就不讨论了，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我最大的看见就是说，加尔文神学只有讲到一半，另外一半他没有，所以我就发现到没有一个神学是完全正确的，只有神讲的话是正确的。所以后来我告诉很多去念神学院的人，我说你要用神的话来检验各家的神学。各家各派的神学，你要用神的话，那你神的话也不能够只有几种，你要全面的来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平衡的神学思想。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我们今天在尤大叔里面所看见的就是说，你的信仰是最圣洁至圣的至圣的信仰，那么当你把握住这个至圣The most holy 是最圣洁的信仰的时候，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他要让你来成你的情欲的，那些假教师的教导，你就很容易就把它拆毁。你要建造在这个一个 圣洁信仰的根基上面。其他的人或其他的讲法就不会影响到你。我想我们学习犹大书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站稳你的脚步，你不会随风飘动，你不会像流荡的心，不会像海浪的那个沫子，你会站得很稳，建造起来。我觉得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短片，那个漫画的短片，它我看了几个，他讲的是非常中肯的，我蛮推荐给大家的。我觉得那个66卷圣经都有啊，我还没有全部看，但是我起码看了一些以后，我发觉他讲的非常非常中肯啊，我觉得他们非常好，而且用漫画的让你有兴趣去读去看。所以呢，你对于某卷书，你觉得说我要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我觉得看看那几十分钟的影片倒是蛮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的问题，我先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天使，就是在写第二个作业的时候，就想到那个天使，因为也听到老师分享200个天使、100个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那关于天使的问题就是，那个天使他不是服役的灵吗？那他服役的灵，那到底天使有多少呢？我觉得不是也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是都有2个天使守卫着，那这个天使那不是有好多天使？那就不是按百来算吗？还是说天使其实因为它是个灵，其实是无数的？
哇，那是很好的问题哈。圣经上对这一些天使的问题并没有讲的很多哈，但是呢，你去看那个以诺一书的时候，他有很多，他连每一个星星都有他自己的轨道，所以每一个星星都是其实可能都有一个天使，所以天上有多少星星呢？数不完了。所以照他的讲法来讲的话，那天使有好几千万，好几千万。那犯罪跟人世间女人发生关系就200个，这200个是这个基路伯等级的啊，也天使有分好几个等级啊，最高级的就是沙拉佛，有6个翅膀的，那基路伯是有2个翅膀的，那基路伯等级的有200个跑到地上来跟人类的女子发生关系。然后这200个堕落犯罪的天使也教了人类很多邪术巫术的东西，所以他们生下来的巨人呢，这些人的灵魂也没有马上被审判，而是留在世界上变成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的邪灵。 OK， 所以这个犯罪天使的这个这个巨人的邪灵啊，这个邪灵跟我们讲撒旦那一帮的堕落的天使是不一样的，这200个天使已经被锁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所以撒旦堕落的天使他们没有跟这些人犯同样的罪，这点你要搞清楚。 OK，
堕落的天使，那我搞混了。
因为堕落的天使我们现在是通常是指撒旦嘛，对不对？他本来是遮掩基路伯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嘛，他是神的很亲近的基路伯，可是呢他堕落了。那我们讲犯罪的天使是讲那些创世纪第6章的那些的天使。 OK， 所以我们稍微可以把它分别出来。 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可以接着问吗？
Sure， 好。
那我们现在说我们有每个人都有2个天使，那就是剩下来的天使，还有其他的天使，他们不见得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好天使，或者说还有好坏之分吗？剩下来的天使
生下来的天使，就我所理解
的，会对我们也会对我们造成破坏？
应该是不会，
应该不会，
应该是不会，对，因为堕落那个堕落的天使就很早就堕落，就跟着撒旦跑了。其他留下来的都是乖乖的天使，服从神命令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今天讲的就是关于假教师他们还当然也包括假先知。那其实神也会，虽然他们没有结好果子，但是神也会使用他们来服侍到教会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那神会保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被沾染吗？尤其是信主不久的，或者说对一些这方面的真理没有更多认识的。虽然就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或者说我们听到老师的教导，还有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会有一些分辨，那我们可能就如果说他来服侍，我们可以，或者说我们可以他根据我们的自己的祷告跟神的祷告，我们可以不参与到那个被服侍当中。那就是那些已经参与到服侍当中的，就是说神会保守他们吗？
我想神，
那也就是说神还是在使用他们，就是说使用他们其实是为了这些被服侍者的，是在怜悯那些被服侍者他们的需要。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我想你的问题我很难代表上帝回答，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神在掌管，神在处理。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我们不是像神全知一样 ，OK？ 而且呢，神所接受到的信息比我们复杂的多 ，OK？ 那神比如说使用一个不对的人或是一个假教师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我们假定这样子哈，那神其实也已经在犹大书还有其他的经卷书上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假教师的这些样式，除非整个的教会都被他迷惑了 ，OK， 那就很不幸的，就每个人都被迷惑了。事实上现在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如果说有一个假教师出现，那真的那个教会真的是很麻烦。不过因为在教会当中呢，我也相信真正爱神的，真正读圣经的人，他也会发现那个他里面的教导是不对的。所以神要不要使用，神会不会做什么事情，我很难替上帝回答。我的答案是不知道。神会不会使用他们去服侍一些的人，答案可能可以，可能也不可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起码你跟我学了犹大书之后，你跟我可以自保，你知道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附近的人或者是某一些的人他的教导有问题，那你就要去避免他的教导。了解我在讲什么吗？那至于你要不要去攻击他，或者你要不要去说他不好，那要看上帝怎么引导你。通常我会说大概不是你我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会感动其他的人去纠正他的。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受害者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受害者我们就是说会不会像我们的后三种人啊？你是他的知己或者你认识他的，那你就要把正确的教导告诉他，抢救他等等之类的，那真的要看神怎么样带领你。我也盼望呢，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希望没有这么样子的假教师假教师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话，哦，那真的就很麻烦了。Okay， 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了，谢谢老师。
Yeah。
牧师，
哎，
我有一个问题，
好，
那个谈到说天使不是都是中性的吗？
嗯，
那他们怎么还会说会以人间的名字？
啊，好问题。我只能说，天使在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讲，天使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多维生物，然后它跑到了三度空间来，它在任何的时刻，只要天使愿意，它可以以一个人的形状向你我呈现，这是在《以诺一书》里面讲到的，所以他们可以，好像是17章里面，我就是最近在看《以诺一书》，进去里面的意象里面，那他有讲到，就是说他们天使可以用人所熟悉的样式向你显现，那当他们用这个男性来跟这个地上的女人相会的时候，所以他们有那种比较高等的多维生物的，他要让他自己像一个男人，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那问题现在就是说，怎么跟女人生那些巨人，那这一方面呢，可能他们也有一些的巫术邪术做的，我不知道。整个的情况之下，以诺一书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你问这个问题上是有趣的问题啊，但是很显然他们成功了，他们把一些半人半天使的东西生下来了，所以啊，这也算是一个他们处心积虑想要为自己有自己的后代，哦，在《以诺一书》里面有讲说他们想要有自己的后代，所以他们就透过人生下了这个半人半天使的怪物。只是神给他们的审判就是说，他们这些半人半天使的巨人，他们会自相残杀。他们自相残杀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个都会恨对方，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以至于呢，这些天使的后裔，这些半人半天使的，就全部死光光了。Yeah.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圆满的回答你说为什么他们是中性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所以我在想说他们可能有一些邪术巫术的东西让女人怀孕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品种，所以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这么不喜悦他们，因为他混乱了人的纯洁，混乱了人的这种男人女人的真实的后代，他们混种了，所以神非常的愤怒，以至于到最后全世界都毁灭，只剩下诺亚一家八口。所以我大概只能回答到这里了。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
哎。
堕落天使和邪灵，它在灵界当中存在的方式是怎么样？
因为堕落的天使，它很显然的，它是比那些邪灵更高阶的，因为邪灵也要记得，它是半人半天使的，其实他们是一个新的品种，而且这个新的品种呢，没有像天使那个样子这么的高阶啊，所以呢，邪灵基本上是被堕落的天使指使的，因为堕落的天使能力权柄都比他们大，比他们高，所以他们可以指使这些的邪灵。
所以就是邪灵可以入侵 究竟是一个异星人，但是堕落进去的。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我不晓得，因为堕落的天使很显然的就不是邪灵 ，OK， 但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直接跟圣洁的天使打仗 ，OK， 就像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个但以理他祷告，如果神派了一个人来，结果波斯的魔君哈，那些魔君那个不是邪灵，那个是堕落的天使。Okay， 所以很显然的，邪灵的我们跟邪灵之间的征战，跟那个天使与天使之间，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之间的征战，那个是不同层次的。那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之间的征战，我想一般我们的人不会去参与的，因为你跟我不够格，所以我们现在打的都是邪灵，但是撒旦魔鬼他们的堕落天使，他们是指挥这些邪灵来攻击我们。那至于我们会不会跟撒旦魔鬼去直接的对打，可能有，但反正我们闪电剑、邪灵啊，连撒旦魔鬼都射的，所以我们也不怕他啊。所以啊，等到哪一天你有见到堕落天使，你跟他打的时候，再跟我讲，我们一起来打他，没问题。
我是说那个堕落的天使，他不是和地上的人类的女子然后生出的邪灵来吗？所以就是你的比较多的容易受这个邪术巫术的攻击，是不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堕落天使找的目标找的是你的，然后飞出来的。
可能这样，因为圣经上讲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嘛，哈，所以也许女人比较容易受到邪术巫术的影响，可能。也应该是讲犯罪的天使，不要讲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是指撒旦魔鬼 ，OK？ 犯罪的天使是讲那些创世纪第六章的。
老师，我就是我们教会来过一对恩典神学的夫妻。
哦、oh, ，OK。
所以呢，我就近距离接触过恩典神学的他们的教导。确实是跟这个犹大叔对比起来的话一目了然。那我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就是他们提到这个平月色、啊、有一个教导，他说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说这个这句经文针对的对象呢并不是对基督徒，他是通过原文来查的，说是这个呢是非基督徒，所以呢他就认为非基督徒认罪。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基督徒呢不是认罪就是认错，就是跟神说我不好意思我错了。所以呢这一点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总是祷告说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祷告，那么这个呢到底是针对基督徒呢还是对非基督徒的？
这当然是基督徒嘛，你要从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始看，对不对？他是在讲基督徒之间，一开始他在讲那个我们跟你们传的是我亲眼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个独一的真神，然后他是光 OK， 他说我们要彼此在耶稣基督宝血在我们彼此之间有光，光照之下我们一起 fellowship 嘛，对不对？我们要一起在基督的光照之下彼此相交，而在这个彼此相交当中不可能是在讲外邦人没有信耶稣的。所以平约瑟，如果是平约瑟讲，我相信平约瑟不会这样讲的。我不知道是其他人还是谁哈。那个经节是给我们基督徒的，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犯罪。说没有犯罪的是说谎的。所以
我查过是平月设想的。
哦，是平月设想的。OK。
他就是有篇信息里面专门讲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以听他的时候我是比较谨慎的，但是我要去查证一下。
是。
啊，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看见 IHOP， 就是那个 Kansas 的那个 IHOP，
哎，
他们也请平月设过去在他们教会分享。
嗯。
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迷惑性还是有一定的迷惑性。
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 Michael 他们这边 IHOP 的话，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教导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他如果邀请了平约社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迷惑性就有一定的搅扰。
是。
当然那个对比犹大叔来看的话呢，我就看我们这对接受恩典神学的这对夫妻，确实是问题受假教师的那个迷惑蛮深的，那也不能接受我们要认罪的教导，所以他就离开我们。他离开的时候还说这个他所接受的恩典神学的那个教师或者是牧师说让他们什么别的都不要听，只听他的那个教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假教师的特点蛮明显。
是，他不让你听别人的，只能听他的。
对啊。
这个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所讲的是100%正确。我们都需要不同的人啊，你要问你里面的圣灵啊。当然，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呀。所以那也是假教师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说，只能听我的，不能够听别人的。所以我们真的也要特别的小心，感谢主。OK， 文涛，你问的祷告跟赞美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发不同的光在身边啊，要怎么样子的处理这样子的情况啊？那如果那些的光你感觉到很舒服，那你就不要管它。如果你感觉到有威胁的时候，你才要去处理。OK， 是不是犯罪要看你感受到的光是什么样子的光。如果你感受到这个光很不友善啊，或者是会让你有邪恶的思想，那你就要奉耶稣基督要斥责他离开。有些光非常的好啊，比如说黄色的光，或是那种蓝色的光啊，都很好。红色的光也不错啊，但其他的就稍微要注意一下。OK， 还没有什么问题？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了。我们的下礼拜开始有，我会带彼得前书，今天才确定，所以请大家期待。那也请大家赶快做作业。OK， 好，我们最后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慈爱的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带领我们进入跟随你，借着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撇下舍己，主，这个条件，这个 qualification 一直都是在我们一生的当跟随成长学习耶稣的榜样的一个过程，必须的。那我们在舍己的时候没有该隐的不幸，也没有可拉的篡党，也没有巴兰的假教师。
是。
主，你让我们知道走你成圣的道路有很多考验，考验的我们的心是如何的跟随，是偏向自己还是退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撒旦死死在拖着我们，我们还在这个肉体的身上。主，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一个小孩的时候跟随你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的心有像萨摩尔一样，你就亲自对我们说话，不像耶稣，也没有博士的在地上博士的学位，他就是跟随主。
Amen.
他经过旷野的试探考验，他就得胜。
Amen.
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可以战胜所有世上来的一切攻击挑战。他做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继续的跟随耶稣，也借着圣灵进入主你要给我们的天上的福分，让我们专注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些世界上的理论都不会胜过主你亲自对我们的引领，让我们经历到你，看见到你，摸被你摸着。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成为你的真实的孩子，因为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得到最好的印证，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印记，你也赐下孩子的心能够叫阿爸天父，我们就直接就进入你的国度。
Amen.
你也派天兵天使下来让我们有这个神圣的地位。主，当我们拒绝世界的时候，我们不选择这些迷惑欺骗谎言的时候，你的真实会真正的跟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是
也可说我们就是新的一本书，我们可以写我们自己经历到神的一本真实的我们自己的经历，那会成为何等的宝贵，不再去看别人的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有好奇，因为世上还在疑问着很多问题，天使堕落的天使邪灵，主，这些都是污秽的地方，
是
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继续在你话语中抓住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必发出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被你得着，而且你会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看见真实的遇见你。
Amen.
主，这个在地如在天，你就是应许永生，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你天为我们来开。
Amen.
主，当雅各他虽然是欺骗他父亲，假装是他哥哥，但他为了生命逃离的时候，主你就亲自跟他显现，天梯从神的门就打开，就在他靠着那个石头，主你就像天梯一样，天使上去下来。主，我们也有这些必须你在为我们预备的经历。当亚伯拉罕走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主你就为他开门。
Amen.
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也会裂天而降为我们开门。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思念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心中发出 微小的对话。
Amen.
主，我们想念你的时候，主，好像我们的灵魂就已经到你的怀中。主，虽然我们不看见你，可是我们心里是多么的欢喜快乐，我们心里叫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最快的孩子，在你的手中被你抛在天上，你又接住我们。
Amen.
主啊，我们不希望，我们不急，可是我们渴慕。主啊，这极大的渴慕就是爱。主啊，你将你的爱都倾倒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给我们这些世界上所不能给我们的安慰的时候，你亲自要安慰我们。
Amen.
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心里多么欢喜快乐，因为你喜悦我们来讨论你的话语。当我们思念我们同在聚集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你眼目看着我们，我们认真的时候，主啊，我们是要得着你更多。阿爸天，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都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吸引，更渴慕我们在你面前如何主你来预备我们。主啊，你为我们打开所有的机会，主啊，让我们不错过。主啊，你给我们的善行，给我们的鼓励，让我们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时候，主啊，我该怎么说，我再该怎么看。主啊，用你的爱，主啊，当环境给我们的时候，主啊，有丰富的感情，有生命的气息在里边的时候，主啊，我们喜悦，因为主，你就是要给我们这种福分。 说我们不看环境的困苦，因为那是你丰富的祝福，丰富的供应要激发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有很多更想要认识你的，主啊，有更多温柔，更多健壮。主让耶稣，耶稣就是我们常常要到的面前。阿爸天父，你也在那里。主啊，我们愿意被你来摸摸我们的头，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你将你的宝贝，主啊，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饱足。我们身心灵都兴旺在你面前，主啊，你愿意，阿爸天父，感谢你，哈利路亚！祝福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所有的疑问，主，你将那些答案用你的圣灵在当中显出发光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跟随的灵，在我们里边。继续，主求你常常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主啊愿意要建造自己，常常对着你话讲出谎言，主啊，这些宝贵的要扩张我们境界的时候，我们越说的时候，越来你面前说出这些所有的奥秘，都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
是，
主啊，继续的，我们要建造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付出的，花时间在这边念念有词，都是主你要给我们的福分，你要为我们祝福。谢谢主，那我们继续真的在这里扩张境界。愿主阿爸天父耶稣圣灵来与我们同住，我们是一家人。主啊，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主啊，就是你说的，来到我的园中来享受我们自己生命的果子。主啊，你也带我们到你的伊甸里面去尝尝生命树的果子。主啊，我们在地如在天，主啊，你没有拦住我们，我们奉主的名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当你开启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会大叫，我们看见了你。谢谢主，给我这个盼望，这美好的盼望藏在我们心中。主耶，你用无穷的喜乐来印证你喜悦我们如此这么做，来思想你，来渴慕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我们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